中下问童子，言师才要去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。
书接前文，
半世风王脸本眼睛一瞪，火往上撞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，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，你们是插翅难飞。
各位，各位大家的朋友，
紧追不舍呀，你想想，爱虎本来就受了伤，还没吃饭，背着100多斤的大活人，感觉到相当吃力。爱虎也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，这跑有个方向还行，也没方向，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。身边又没有援兵，心情又紧张，这滋味就甭提了。有一剑客似醒非醒，似睡非睡，神志也有点不清，顺着嘴角往下滴着血，还一个劲儿说呢：“放开我，不要管我，放开我！”太虎也不理他，放开，放开你就活不了了！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一直奔东山坡跑。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，人家兜着屁股就上了，跑来跑去，跑到绝地了。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，高了下有树大，什么人也上不去。此路不通，再想转身走，追上来了。爱虎跟龙天彪一商量，看吧。龙天彪一咬牙：“老叔啊，事到如今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你把老剑客放到山根底下，咱们俩杀吧。实在不行，咱就抹脖子。”只好如此了，人怕比马怕骑呀，到这步怕也不行了。他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，爱虎龙天彪两人提刀刚要往回杀，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：“
娘呆，老叔，小兄弟，不必担惊害怕，方叔安在此啦！”
方叔安，这小子从哪来？
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，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，在头前的正是戏不大头鬼方叔安，手中拎着1尺多长小片刀，后面跟了个小伙子。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系着五色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反发披肩，周身上下一身轻鹿皮的围裙，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，手中擎一瓢五金龙虎棍。马小伙脸上一瞅，面如姜黄，五官端正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。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，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。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前文书他说了，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，装作师徒，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涧。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，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，分析这个形势。蒋四爷一皱眉说：“现在哪儿都好办，唯独咱们人单势孤，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，咱就扎实多了。可惜远水不解近渴，咱们请的人不少，最快的也得5天以后才能赶到。咱们眼前怎么办呢？”蒋平这么一提啊，忽然方叔安机灵一动，想起件事儿来，
宋爷爷，
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、啊！我跟你提点事儿。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天云峰，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，我跑出来，因为我心里不想事儿，把道走错了。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儿我想不起来，我遇上个小伙，这小伙那根棍儿带冒烟的，把黑熊给烧焦了。我觉得奇怪，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。哎，你们猜猜他是谁啊？谁呀、啊？钟雄的儿子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离。这个八卦安一说，蒋平知道，智化也知道。啊，智爷说钟灵在这儿呢，这孩子不小了，不小了，比我这个还高的。哎呀，一表人才呀、啊！我呢跟他谈了谈，他正在这跟他老师学艺，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，司马道爷，也离这不远。我说这么办行不行？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灵请出来，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？哎呦，方川这一说，老少英雄都高兴，那感情好。咱且不说钟灵呐，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不出头，解决了问题了，那是人中的剑客，世外的高人呐。不然的话，能叫南昆仑吗？可蒋平又一想，跟人家没深交，可以说也没处过，人家又是个出家人，能不能帮忙，这玩意两可之间啊。管他行不行呢，就得亲自去请。就这样做出决定，方树安领着道，蒋平、智化、展昭、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，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。等进了山了，方叔安辨别方向，我想想啊，哎，对了，是这，我在这遇的黑瞎子，哎，看看被烧的是草，这就是钟灵告诉我了，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，那咱往前走。等翻过山坡一看，可不是，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，但是这个环境太好了，一般人找不到这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，分野草找陆地，时间不大，来到庙前一看，横匾火云宫，对，就这，你们等等我叩门啊！啪啪啪啪啪啪，开门！哪位听事？开门嘞！啪啪啪，就砸几下，庙门开了。里边出来个小老道，一看来伙人，都挺眼生的。乌梁天尊，各位施主找谁呀、啊？哎呀，小道士，麻烦您了，这是火云宫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老李的大驾，给我们送个信儿，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、智化、展昭、方叔安、刘世杰等求见。
哦，那好吧，你们稍后。
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。
一个时间不大，庙门开了，钟离从里面跑出来了。钟离眼睛闪着亮光，先看见方叔安了。
哟，您来了，
哎，来了来了。
我小伙子，我说话算数，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，你看看这都谁来了。蒋四爷几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，想起来可不是钟林吗？那阵还是个孩子，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。但是你仔细看，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。
钟林啊，还认得叔叔我吗？
四叔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哎，智得叔，长得叔。
钟林趴地就磕头，
故人相见，
高兴的不得了。
钟林的小伙子挺热诚，
说着眼泪可掉下来，想起当年的事就像在眼前一样。尤其是智化，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？没有智的书，自己就被人陷害，焉能有今天？
拿这话当亲叔父。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忠雄最好。寒暄一阵，钟林把眼泪擦擦，各位叔叔啊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刚才啊我跟我师父还提炼这个事儿，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，没想到你们来了。师父都来了，您快请出来吧。随着一声弹奏，走出一位道长，还用问吗？南昆仑司马真的。道叔啊，你看这司马真大个，宽肩膀，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，往脸上看面如晚霞，一部花白须髯，散满千金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铜簪别里，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，手中拿着拂尘，长得是慈眉善目。不过呢，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，就好像三只眼。根据一般的来判断，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。但我心里正想着，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，无量天尊，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啊！蒋平赶紧过去见礼，在下蒋平蒋自长，参见老剑客。哎呦，司老爷，您太客气了。这二位是智化展昭。哎呀，久闻大名轰雷贯耳。这是小可刘世杰，名大头鬼发如安。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，特别热诚，把他们让进去。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，老剑客初次相见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几件薄礼献上，望老剑客笑纳。司马道爷一看，这还叫薄礼啊？除了吃喝之外，还有彩缎，还有现钱。老剑客就一乐，司老爷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！你们能到我庙上来，我就欢迎的不得了。这送礼作何解释？道爷，您那别多想，这就叫见面礼，人之常情嘛。哎，我们素知庙上清苦，这是一点薄礼，作为我们的心意。真格的，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？好，那贫道就愧领了。司马道爷吩咐一声，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。这汽水、闲谈，司马道爷多聪明啊，就问他：司老爷，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大概找我有事儿吧？
哎呦，道爷，咱们都是绿林人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，我们哪来求您来了。
哦，求贫道何事？
道爷爷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去吧，我们要平灭狄云峰、狼牙县，要捉拿半尺峰王冕以及他手下的爪牙，如今缺兵少将，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
没等司马真表态，钟离过来：师父，这可是好事啊，那帮贼呀、啊、我早就憋着他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要一动啊，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。你一再劝我，我才没下手。你听见没？我四处他们缺兵少将，让咱们爷俩帮忙，你赶紧就答应得了，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。大伙听了直乐，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，你看对人多和蔼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司马真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，
好出不高兴的样。蒋四爷，各位，你们这不是看我，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，这不是笑话？四爷，你未曾说这话之前，你想过没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出家人，
三清弟子，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，神前一炷香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？你们是关系，超山灭寨是你们的责任。王典他们违了法，他承担责任，跟贫道毫无干系，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，请四老爷体谅才是。善哉善哉，无量天尊。司马道爷说完了，把眼睛闭上。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
哎呦，
四爷真没想到，看这老道对人家这热诚劲儿，不是就这样，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？可是蒋平啊，经验丰富，心里多见见话，马上付之一笑，嘿嘿嘿嘿嘿
嘿，道爷所论极是。不过呢，我也得把话讲清楚，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，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威真，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，少林寺的八个名僧，峨眉山出家的道士，这些人呢，有的是三宝门人，有的是三清弟子，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。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这个杀不能妄杀，得杀的对，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，与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。我大爷，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，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，这个我体谅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。大爷算了，无论如何呢，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，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，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。是啊，南侠也劝，智化也劝，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，豁然站起，三位免开尊口，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，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。来啊，送客。司马真把袖子一甩，转身奔内宅去，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。哎呦，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，智爷也觉着不自然，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， 这，哎呦，这老道真磨开了，给我们来个干尊，俩山落的一块往外扑。
四爷坐这没动啊，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朱林，
哎呀，朱林脸下大红布，
迈大步跟着师傅就出去。走到后院，朱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，
师傅，你怎么能这么样做？你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。
再者一说，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，私下里交情莫逆，他无论如何这事也……朱林还想往下讲，道爷把袖子一甩，
当然放肆。
朱林啊，你爹把你交给我了，你跟着我就是学艺，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，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，少要罗闹，送他们出去。
哎，好了。
钟林的嘴撅着都能拴头驴，
低着头道歉。朴连荣进了屋，冲着几个人一抱拳：“各位老前辈，哎呀，真是遗憾的很呐、啊！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，今儿个不知哪阵方案有点不顺，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，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。几位老前辈，这怎么办？蒋四爷能叫他给当吗？拍拍钟林的肩膀，还在心到神知。可你现在还是孩子，你做不了主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也只好如此。再者一说，我们是求人家，人家帮忙是人情，不帮忙是本分，咱怎好强求呢？就知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，这也不算个什么，孩子别往心里去啊！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人家都往外走，大脑袋方富安没用地方。方富安翻着母狗眼啊，正冒坏水。方富安心里说话：“这个老道，六亲不认，盐水不进，你瞅那个模样，你不就是南昆仑吗？你不就是个剪客吗？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？你瞅你那样，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，还有个臭架。”哎呀，我姓方的经济多见得广，我就不服这个劲儿，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，那才叫能耐，赌气走了，哪有那便宜的事儿？方富安思来想去，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，心里说话：算了，我把这小伙子拐走，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，看你这杂毛管不管，到时候你出不出头，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？法官打定主意站起来，我说：钟林呐、啊，爷俩没冲够啊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？啊，行，你说。我咱找没人地方，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，我非要看个究竟。